随着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中国自从2016年以来筹划的火星探测任务已经逐步跨过各个阶段的关卡，包括去年7月长征5号火箭发射升空，成功将所搭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送入太空。之后天问一号经太半年的飞行，在今年2月顺利进入火星轨道环绕。跟住天问一号在5月15号进入火星的大气层，并且7分钟内将它的航行速度从时速大约2万公里刹车减到零，以顺利软着陆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当时因为天问一号的通讯需时18分钟才能够传回3亿公里远的地球，所以工程师无法在这7分钟内即时操控，必须由登陆航行器自主降落，亦因此这个登陆过程被视为恐怖7分钟。天文一号登陆之后，它环绕器在5月17号进入中继通讯轨道，为火星车祝融号建立稳定的中继通讯链路，并且5月19号成功传返第一张火星照片。而火星车祝融号就在星期六顺利驶出登陆器，未来三个月要在地表移动进行五大探勘的任务，包括火星形貌和地质构造特征、地表土壤特征和水冰分布、地表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以及表面气候和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和内部结构等等。至此，中国已经达成了绕落巡三步一块走的前两步。据美国太空总署核下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刘登海说，中国目前相当于达到美国海盗号在1975年定点登陆火星的成就，这个代表着中国的航天技术一大跃进，也一个重要开端，但相较于美国还是整整落后了45年。刘登海提出，中国并非完全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火星登陆技术。他对美国之音说，
对中国来讲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我不觉得他没有拿到美国的一些数据。
刘登海说，对中国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他不觉得中国并没有拿到美国的数据，因为好像海盗号的话，海盗号这些数据很多都是公开的，轨道数据是公开的。而第二个就是美国下降成功真的在1975年就已经做到，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太空技术就比美国落后了45年。刘登海说，美国太空总署是民间机构，基于人类科学研究进展，大部分数据都会公开，包括自从1960年代以来每一次的火星探任务，无论失败与否都会公诸于世。另外，多次参与过美国火星任务的刘登海说，但是他所任职的 JPL 推进火箭实验室就有18个太空项目，火星只是其中一个。而另外还有木星的卫星欧罗巴和其他行星等大型的研究计划，所以美国的整体太空实力应该不是现阶段的中国可以较量。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教授郭健在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美国的太空技术虽然还是比中国先进，但是各国的科学发展本来就有互相学习之处，中国当然参考了美国数据，甚至在登陆器的方案亦从美国所实验过的三个方案当中，亦即是弹射式、反推式和吊车式当中采用了反推式的方案。但是郭建亦说，天文一号能够成功登陆火星，很多重要的数据和技术，包括理想的降落地点，都是中国自主研发出来，在技术上已经追赶上美国，尤其是苏联、日本和其他欧洲等国多次尝试登陆火星，都是在火星的诅咒之下败阵，从来没有好像中国那么成功过。郭建说，
降落到火星本身就是个 milestone， 那么中国绕和落已经实现了。
郭建说，降落到火星本来就是一个里程碑，这样中国的绕和落已经实现了，就已经突破了任何的历史记录。不过如果这个巡能够再展开完成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中国突破了以前的三种安排，一次过完成，这个他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赶快赶上美国。未来三个月内，火星车祝融号如果顺利完成火星的巡视探任务，那中国的太空技术相当于达到美国1997年的水准。当年美国透过拓荒者号登陆器将全球第一架火星车旅居者号送上火星，进行了3个月的地表探勘。 自从1997年以来，美国几乎每两年就会进行一次火星勘探任务。最近一次的毅力号探测器已经在今年2月登陆火星。除了火星车，还搭载了一部耗资$800,000建造名为机智号的无人直升机，并且4月成功起飞，被人类首次实现飞行器在其他星球的受控飞行。火星是太阳系当中和地球环境中最相似的行星，了解火星对研究地球早期历史和生命起源本来就极具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火星上发现水之后，科学家对于改造火星成为人类可居住的星球更加是有很大的兴趣。所以美中两国科学家包括刘登海和郭建都乐见中国加入火星探探的行列，尤其是天文一号的登陆处据追测是古海洋的所在地，可能潜藏丰富的物质，各界无不希望中国有新的科学发展。研究地球 2.0 的郭建说，祝融号所携带的仪器当中有两大利器，分别是次表层勘探雷达和极光分析仪。前者可以分析地下深及100米的结构，不理是水、冰甚至是黄金或钻石成分。后者就可以采掌地下的样本，做初步的有机物或者化学元素分析。再加上祝融号的各地点不同于美国前几次的勘探范围，届时可能挖掘到更多美国所未能够找到的翻新科学发现，例如找到核元素、水冰等材料，可以解决在火星上核能发电或者提供氧气的问题。对此郭建说，这个将会为中国未来打算在火星建立基地或者人类未来移民火星等计划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天文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美中两大强权亦进入了新一轮的太空和国力竞赛。除了潜在的科学进展令人期待之外，军事专家说中国的航天科技亦代表他们的军事实力的大跃进，可能从传统式的地面二度空间作战，自此就有能力发动三度空间的太空战。位于台湾中部嘉义县的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向美国之音说，
天问某些程度上面代表了它的火箭的科技能力，因为如果你能够把火
林永佑说，天问某些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火箭的科技能力，如果你能够将火箭运送到火星的话，代表你的洲际飞弹能力其实有一些可以去到一个类比的，而且中国的一个通讯和传递信号，它好像将传回火星的照片，它未来不理间谍卫星或者其他的位于低轨道或者高轨道的卫星，就代表他们的传输能力是可以建立起来。林永佑又说，过去十年中国非常重视太空技术，将它视为未来军事战略的制高点，并且实现在四大军事实力之上，包括北斗卫星等太空科技所带来的导弹等武器导航能力、部队和作战区位的定位能力、智通讯和同步定时的精准作战指挥能力等等，都有助于中国提高联合作战的实力。虽然中国大力投资尖端科技，但是林永佑观察到，多年前中国的月球车玉兔号因为机械故障无法移动，近期又有长征四五号的火箭载体或者残骸失控坠落于甘肃或者印度洋，这些都证明中国有它的发展盲点，也就是基础工业还要有待提升。所以林永佑说，中国在飞弹导航、定位和资通讯等方面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几强，还需要继续观察。他说，
尖端科技上面的软体硬体可以达到，可是在这些基础工业上面没有办法去支持的话，
林永佑说，尖端技术上面的软体或硬体中国可以达到，但是在这些基础工业还没有办法支持的话，就会发生一些故障或意外，这个在分秒必争或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太空环境里面是不容许有这些错误的。林永佑说，相较于美国已经有专责的太空军，俄罗斯亦组成了太空部队，但是中国在太空有关的作战研发还分散在总装备部等不同的单位，其中火箭基地的管理呢竟然是并不隶属于火箭军，这个可能是可以解释到解放军的组织管理仍然呈现多头马车，未来还需要整合。 另外，太空發展非常燒錢，他說目前中國似乎遵循毛澤東的名言，敵人有的我們都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亦要有，這個原則發展，所以未來可能面臨重新評估和調整。纵观中国目前的外太空发展，除了正在月球背面勘探的嫦娥四号，从月球带回样本的嫦娥五号，正在绕行火星的天文一号和开始巡视任务的祝融号火星车之外，中国正在建设天宫号太空站，预期在2023年前在太空完成组建，并且计划营运10年以上。届时美俄所合作经营的国际太空站如果在2024年如期退役的话，中国将会一枝独秀，成为全球唯一在距离地球大约只有300多公里的低轨道设有太空站的国家。对此，刘登海认为中国如果将每90分钟就会绕行地球一圈的太空站兼作军事用途，那当它抵达美国上空的时候，恐怕会令到美国觉得好像是芒刺在背。
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是在太空站上面的话，
刘登海说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在太空上面的话如果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话，那他们就是90分钟绕地球一转，这个就是应该很快就可以对美国本土有很大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